Kevin?
先试一下这个题目啊。这两件头也可以是吗？
应该是
啊，啊可以
了，
可以了，试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别的功能。
微信，刚刚有信。因为他卸了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用那个，
这个
叫
什么？
还有卸了，应该是有卸了。我找不到那个控制键，是在哪？
各位平安，刚才一个姐妹哈，她说她昨天晚上四点钟睡觉很困，她想睡一觉。我说好呀，我本来给你一个催眠曲，看能不能睡着哈。我们是看看是能不能安然入睡，而且在梦里头听她讲道哈。很高兴今天看到那个莉亚在这来在我们中间。啊，很高兴，上次又来的第二次来，还有他的先生啊，张大哥哈，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来到我们中间哈。其实的话，上次讲到的时候，是我福音信息第一讲，今天是第二讲哈，我想准备一个福音系列，以后哪天有人情况开辅导会可以就很好准备好哈 ，ready to go， 今天第二讲哈，讲的福音信息，上次讲的是回家。我们讲到教会的神的家啊，我们有一个天父是我们的父亲啊，是一个也蛮有爱的父亲。我们的大家长是耶稣基督哈，我们的小家长是坐这边，我们的灵牧师哈，我们教会是神的家，所以呢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好多人的话是和神隔开啊，没在神家里面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回到神的家里面，重新啊。蒙神的疼爱，就是上次的讲的一个题目哈。但是呢，我们回家之前有件事情要解决，就是罪的问题，因为罪阻挡我们回到神的身边，罪阻挡我们和神和好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有两段圣经，不是很多哈，我们先读一下，然后再做更细致的一些讲解。第一段是在哥罗西书1章21节， 这边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啊，我们在之前的时候，回家之前，我们是与神隔绝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着我们的恶行，也就是罪，心里与神为敌。但是有个好消息，是耶稣基督啊，他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刚才雷牧师在这边领圣餐的时候讲到，耶稣基督哈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可以和神和好，而且呢成为圣洁哈，被洗净成为圣洁，罪得赦免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啊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为我们哈的罪救赎我们，能够回到神面前。这是第一段圣经哈，看第二段圣经，我们以后再慢慢讲这个它的一些预告。对，又不动了。第二段圣经在罗马书五章八节到五章十节，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记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记着神儿子的死，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啊，这么讲的其实意思差不多哈。耶稣我们的罪而死，神的爱向我们显明，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啊，成了义人，罪得赦免，免去神的愤怒。我们既与神和好，我们就重生得救。啊，得救就是免去我们灭亡的结局，得到永生的福分哈。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的真意在这边哈。上次的话我是说的话，每个慕道友都有个礼物哈。上次第一次讲信息的时候，今天还是有礼物的哈。这个礼物的话是上次是我做了一种酱哈。啊，对，谁喜欢跟我讲，我再做一些给你们哈。谁喜欢举手，一二三四，哈，五六，哈哈，还有吗？没看到是吗？啊，我再实行一下是吧？大家可以，呵呵，对对对对对，哥，你要再实行来哈。今天的礼物的话是灵魂的礼物哈，是好消息哈，大好的消息啊，大好的消息。这个消息呢，让我们啊这个心情澎湃，怎么讲？我在那个宝贵讲来。啊，刚才我在这边的话，听到耶稣基督这美好的信息，我是泪洒衣襟。刚才哈，有点是这个很受感动，耶稣的救赎哈，能救赎我们这一群人哈，能够回到耶稣的家里面，礼轻情意在哈，礼轻情意在。这个礼物的话是免费，但是贵重无比，耶稣在血所买来的哈，这个礼物很珍贵，而且呢还特别的是，我亲自己做的，是啥？自己做的，所以需要打印一张纸哈，正反面哈，把它排好版，然后呢把它钉起来，其实还有花点功夫哈，所以是我的心血哈，所以送给每个慕道友，这个李亚还有这个张大哥哈，这个下次在食品这个河北我叫邯郸肉酱哈，其实带过来大家可以再品尝啊，下个礼拜吧，需要熬制3-4小时哈，蛮费功夫的。对，好，今天回到信息哈，就是说这边的话是讲到我们的这个罪与罚，就是今天的信息这个题目，罪啊惩罚，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大概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。这个名字其实和一个世界名著是名字是一样的，大家知道吗？有没有看过罪与罚是一本世界名著？有， 俄国作家哈、啊、写的世界名著。其实我在老家的乡下长大，所以好多书读不到的。读到一本《书月全传》是线装版哈、啊，就很宝贝哈、啊，读了好几遍。别的话都是没了机会的，我是读到《书月全传》，听老人家讲书讲了好多，一些那个听书哈、啊，读书不多。到了大学的话，一个大图书馆啊，清华图书馆的话，还是一个名建筑，整个的地板都是大理石的，栏杆是大理石的，汉白玉的大理石，都好古色古香，很漂亮，而且里面书很多。就当时我们同学开始这个恶补世界名著啊，还是读一些世界名著来读。但是呢，《罪与罚》我没读过，这个书没读过，所以正好想这个正好名字和那个世界名著是一样的。我读的书是讲什么？我最近才读这本书啊。是作者是很难念哈，托夫托耶夫斯基啊，就是翻译托夫托耶夫斯基是他的作者，主人公叫曼基亚曼内奇拉斯科尼科夫，还下俄语啊，我学过俄语的以前，英语学习之前学过俄语，在这个初中的时候学过俄语，但现在全忘了。当时可能中俄。当中文已经交恶了，但是还是学俄语，英文后来是高中才学英文。我大概讲一下这个书讲什么东西啊？谁读过这本书？没人读过啊。这本书的话，其实名著也一定很情节吸引人，一定很这个很紧凑，情节很跌宕起伏。但读一读方不是这样子的哈。现在人口味不一样，现在人喜欢跌宕起伏哈，很刺激的那种情节，很快的那种过程。但是他那本书写得很慢很慢，要细细体会，然后觉得很啰嗦，感觉很啰嗦，很长一本书，故事就这么一点点感觉哈。但是我还是把它读了一遍哈，这个恶补哈，现在恶补已经是60岁了，恶补世界名著，不好意思，没得说我的年龄哈，62岁几年，这个月啊62岁整啊，不好意思，老人家的上面讲到了哈，老人家的上面进入老人啊，不说了，不好意思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主人公呢是谁？什么人呢？牧师，更老了，牧师是老当益壮啊，都刚刚开始啊。这个主人公呢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，大学生，在圣彼得堡啊，他有点反社会人格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像他这种优秀的人。可以透过一些非法手段获取财富，这是很谬论哈。他不想去正经的去找工作去上班啊，他去那个拿着报酬，他想去得到一些不义之财的人，比如说他说一些典当商人，他们是那种就像当铺的那个老板一样，在俄罗斯也有，他们是靠这种，他认为他们是得财或者不义之财。他说得到的不义之财不是合法的，是合理的，他可以去拿着这些不义之财。结果他就选了一个目标，叫一个典当商，是个老妇人，他就做好计划要去这个抢劫这个人的财产，把他财产拿过来，说这是合法的、合理的，不合法。他结果呢，就哪一天去了这个公寓里面啊，就是典当商公寓里面去，然后就他怎么办呢？把他就杀掉了。哇，这个很极端的手段。当时这个典当商的妹妹也在场，没办法，就一块杀掉了，两个人全杀掉了。他当时本来他想抢劫所有的财富、金钱，他典当物品全抢走了，可以变成富人，可以帮助家人。结果呢，他当时好慌张，就拿了几件物品，然后就拿了一个小钱包回家，也不敢打开钱包数钱，整个人陷入一种很惊慌的状态里面。他最后的话，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身体也就病得很厉害。整个心情的煎熬得很厉害，他就处在一种就是说良心的谴责里面。他本来觉得可以透过抢劫这些不义之财可以致富，帮助家人，可成为一个体面的人，结果的话发现他变成一个像恶魔一样徘徊在黑暗的里面。后来呢，他碰周围几个很好的朋友，一个很好的朋友还是他的一个叫圣女一样的一个人哈，他是虔诚的信仰这个上帝的，他当时东正教那边，俄国东正教 虔诚的敬拜上帝，在他的朋友和这个圣女的引领之下，他重新悔改，良心得到平安。他说我虽然没人抓到我，有一个人也顶替他成了凶手，他其实不用自首，他可以逃过法律的制裁的，但是呢他最后良心最后发现之后，他说我要自首，承受法律的惩罚。最后呢他就向警察局自首，他被判了8年的西伯利亚流放。啊，这是故事啊，不是真实啊，这是故事啊，大家没那么沉重啊。流放最后的话，他就心灵得到了平安啊。他有一句话，他说哈、啊，他是说，我看，他说，最高的审判不是法庭，而是道德的审判。最严厉的惩罚不是苦役，而是良心的惩罚。我们知道，在世上的话，我们有法律，但是还有良心。我们可能犯法了，良心还过得去，也可能我们犯法了，良心过不去。好，谢谢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常说，一个人无法无天，不尊重法律，也不尊重上天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无法无天，表示在法律背后还有个天啊，在等着审判我们。所以我们说，良心哪来的？良心是谁给的？为什么会有良心呢？为什么会有良心？我们常说天良丧尽，这中国人的常说的话，天良丧尽，也就是说良心是从天那边来的，从天那边的。所以我们这个良心是从天来的。在中国的信仰里面的话，这个天的话就是我们的至高的那位，所信仰的最高的那一位哈，天，我们叫老天爷，我们叫皇天上帝啊，我们叫这个，我们叫替天行道啊。天就是那个终极真理，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里面是那个终极真理。所以上帝这个名字不是西方来的，不是我们翻译西方的这个圣经得到上帝这个名字，上帝是在中国古书里面就有的。中国从夏商周三代到一直到每个朝代下来，中国人都是信奉上帝的，说上帝是中国人正宗的信仰。这个天的话，它是一个有情天，不是无情的，不是打打雷下下雨就完了，它是有情天。这个天的话，不是这个物质天啊，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空气间，这个天的话是有人格的，它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，我们叫神，叫天父，叫耶稣，那么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中国人所信仰的，其实和我们的基督教所信仰的神是一个神，因为我们人都是来自一个始祖，都是来自一个始祖。我们常说我们中国是神州大地啊，神州大地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是神的传人，我们是上帝的传人，我们不是龙的传人，对不对？不是龙的传人，我们是上帝，是我们最古老的信仰。所以上帝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凭着良心对上帝负责。有人无法无天的话，我们要面临法律的审判，要面临良心的谴责，要向上帝交账。所以呢，这个主人公啊，拉斯科尔尼科夫，他的话虽然他可以逃过法律的审判和惩罚，但是呢他通不过良心的谴责，他愿意回到啊，他最后是向神悔改，让他回到神面前向神认罪，他得到宽恕和赦免啊。他说的话，他在他杀人之后，他说他就像自己被杀了一样，他说我杀的不是他，而是我自己。他把自己的人格杀掉了，他犯罪之后没和神和好的时候， 他这么人处在一个黑暗的里面，在罪恶的权势所笼罩的时候，所捆绑的时候，他的结局是黑暗的，是灭亡的结局。当他重新回转向神的时候，他才可以重新做人啊，回到神的面前啊。这是罪与罚这个世界名著所讲的故事啊，给我们一些很多启发啊。再说一下，就是其实我原来读过书也全证，对不对？中国人的话对上帝的话是很多尊称嘛，现在是在天坛里面写的皇天上帝哈，皇天上帝哈，这中国天坛里面，北京天坛里面的祈年殿里面一个匾额，皇天上帝，没有任何偶像的，没有塑像，全是就是个匾额，皇天上帝。中国人上皇天上帝是中国正统的信仰。在天坛里面的话是有三条路嘛，中间一条路，两边还有两条路。在皇宫里面有三个门啊，正门是谁走的？皇帝走的。旁边门的话是大臣走的。在天坛里面中间谁走？上帝走的，皇帝不能走。在天坛里面的话，正路是上帝的，旁边路才是皇帝的。谁在上帝面前，人间帝王自称天子，他是上帝的派下来掌管来这个世界的，掌管这国家的啊，他不敢称作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天子都是皇帝自称天子哈。书面的那个书也全章里面对上帝加了很多尊称，我再讲一下哈，无上至尊，无天玉皇，玄穹高上帝啊，加了很多很多尊称在这个书也全章里面对上帝哈。表示的话，我们对中国人对上帝是很尊崇的，很尊崇的哈。但是呢，我们神州大地今天啊，变成了无神论的国家，蛮可惜的哈。其实无神论的话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啊，我们在新中国之后，在新中国了哈之后，我们推崇无神论、共产主义思想、无神论的思想，我们是推崇进化论的思想。以至于无神论变成中国的哈一个大部分人所信奉的。现在中国人的话信仰是大部分人没信仰的，问有没有信仰，大家愣一下，什么信仰？我没有信仰。你问十个人呢，大概九个人说什么是信仰？我没信仰啊。现在中国人的话是信仰迷失的一代啊，没有信仰啊。无神论的现在中国已经是成为大概已经被当一种继承，大家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啊，就当这个继承的事实一样。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。说无神论的话，这个结果问题的话，就造成这个道德的一些堕落啊，道德堕落，就造成罪的问题。人可能还守法，但是呢，可能是犯法没抓着，他就逃过去了。反正人生就一次嘛，在无神论的这个眼光里面，我今生只要没抓到，我就逃过去啊，这个来世是没有的。他不会在乎，就是说做恶事的话会不会得报应，他不会在乎的。所以呢，中国有一些恶性的事情发生，这是真例子了，讲几个真例子哈。今年的话有三个人故事哈，可能有两个在中国，一个在美国，讲了三个人的故事啊。有两个中国两个人叫，一个叫张波，有没有听说过？叶成晨没听说过？没有 ，OK，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啊。这是两个青年才俊啊，两个叫什么？恋人啊，一对恋人哈，张波很帅，很高很帅，丁中山很漂亮哈。张波的话是有婚史，有一对儿女，离婚有前妻。这个丁中山的话是一个富家女，从小生活很优渥，然后是要啥都有啥，所以是长得漂亮，然后人的话就比较霸道。他两个谈恋爱谈一阵子之后，发现这个张波隐瞒婚史之后，丁中山发现之后很生气，说你这个渣男怎么可能？这个我是个这样是优秀的一个女生，怎么可能允许你找一个渣男是二婚的这种啊？很不高兴，然后就被绝交。最后到过段时间的话，两个人还是舍不得，又和好了。叶成晨呢，总觉得是很别扭，怎么我这个找一个二婚的，还带一拖油瓶，两个拖油瓶，一个男一女，两个儿女，他就说到不行，张波的话你要把那个儿女处理掉。这张波也很奇葩，他本来是。他不想伤害他的儿女，但是叶成晨的话是天天相逼， 本来他，我觉得他本来可以跟前妻说好，说儿女我都不要了，给你好了，你完全你负责，我也不看，我也不抚养，前妻一定会同意嘛。他没有，他采取极端措施，他从六楼把儿女推下去。哎，丈夫的话就狠心到这个程度吧，我在这丧尽天良的这种做法，推下去之后当时就没有了。他很会演戏，到楼下然后撞头，撞墙上哭啊，在地上哭啊，演戏给人看啊，这个假装无辜。但是还是他们的罪行还是被揭露，最后他们的话被判啊，被判极刑哈、啊，死刑哈、啊。啊，他们是犯了法，受的法律审判的。而叶双成的话是很不甘心的，说我没有做啊，是张波做的，为什么我要同罪要判死刑？但是呢，中国还是二审还是判他去死刑哈、啊。所以今年的话就被伏法，今年伏法，两人已经是被伏法。但是我在讲的话，他们这两个人的话，他们做的是丧尽天良没错，他们被法律惩罚了没错，但他们的良心有没有恢复过来，我不知道。在中国可能没什么机会，比如在西方的话，在一个人受刑之前还可以有个神父或者牧师来给他悔改的机会啊，在中国呢，我估计没这个机会。所以他们的话还要面，他们受到法律的惩罚，他们可能也受到法良心的谴责，有没有良心发现我不知道，还要面对上帝末日的审判。因此我们在中国无神论横行，人的话话人不当人看的，就是现在是那个进化论的那种理论，是说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他们认为也适合人类社会啊，我强的话我就压倒你，我只要犯罪我不被抓逮到，我就没有逃过去了啊，他们没有这种，就造成这种人心啊道德堕落的这种问题啊。这是中国一个例子啊，还有个人今年去的美国的哈，是谁呢？很有名的人，叫辛普森。哎，以前有一个很轰动的，几十年前也很轰动的辛普森杀妻案哈，他的前妻和一个餐馆的服务生被人好像是谋杀在他们的家门口，有好的证据指明是辛普森是凶手啊。他那个血手套了，也发现那些血迹在现场，他的血迹在现场，当时轰动全美国，叫世纪之案，这个辛普森案，全世界都在看这个审判的过程。辛普森呢是一个橄榄球明星，还有很富有，他是家财万贯啊，可能是千万贯，千美金啊，他有豪宅，然后他请了一个最好的律师团队叫梦之队，包括我们的华人神探李昌钰博士也在里面哈，他们去找到这个控方的一些这个去一些瑕疵啊，比如这个证据取证不合理了，所以这证据不能算数，还是说要他们要坚持啊过程正确啊，事实到可能也好像似乎哈第二位的了，所以经过辩方和控方的这种辩论之后。陪审团最后说辛普森是无罪的，陪审团的话是女性为主，是黑人为主啊，是黑人可能比较同情黑人，这种可能性啊，咱没对谁有什么歧视啊，所以辛普森的话就被判无罪，他就刑事案他输了，但他赢了，对不起，他赢了，控方输了，到今天这个凶手是谁也不知道，我们不能说他是凶手，一定有一个凶手。辛普森的话，他去世之后，有人说这个秘密被带到坟墓里去了。其实这不是秘密，在上帝眼里这不是秘密，上帝全部记录在案，不管凶手是谁，是辛普森也好，还是另有其人，凶手很清楚他们所做的是天怒人怨的事情，他们要面对良心的谴责，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如果他悔改的话，我们感谢主给他一个机会；如果他没悔改，他去世了，今年去世了，那他要面对神的审判。 今年的神的审判。好，这是今年三个人的启示啊，大概讲了他们的事情。好多时候的话，我们的罪的话，它不仅是个人的罪啊，犯罪哈、啊，好多时候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，好多时候是一些潮流所造成的。我们有时候说我是身不由己啊，随波逐流。有人大家一块犯罪的，比如说法不责众啊，这个大家一块去抢东西抢吧。我跟你抢的话，大家法律没办法，有警察不能抓一千个人，就进警察局，对不对？咱们一千人抢全抢了，都跑掉了，无罪了。但其实法不责众是在今天，但是上帝的眼里的话，每一件做的事情都要被记录在案，都要被审判的。啊，法不众，你跟着众人一块作恶的话，上帝还是会审判。所以不管是社会的问题，还是说个人的问题，我们自己的良心要负责任，我们对良心要负责任哈，我们做的事情良心要过得去，上帝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大概这个能来行善哈，不是来做恶事的。举两个例子好吧，举两个例子，两个例子。在中国文革的时候，我估计我经历过，利亚和那个张大哥也经历过。我文革，我四岁到十结束14岁啊，陈飞经历过，王敏对等等，对他经历过。台湾的话，弟兄姐妹听说过，那个时代很疯狂啊，但是我比较小，红军的话是游行串联，这个打砸抢很多，但我四岁我啥都没干哈、啊，我是看人家，不够那个年龄，没去参加那个事情啊，但是我当时很啊。也很红啊，什么红小兵、红卫兵都当了，然后什么戴红领巾，然后是生在红旗下，长在红旗下，觉得自己好幸福啊，当时的好幸福，就当时激情澎湃的岁月哈、啊，我也是哈、啊，小的时候哈、啊，是完全跟从我们党的这个指引啊，当年，但是好多一些惨剧发生在那段时间，有一个红卫兵叫。张红兵啊，很像张大哥的名字，张红加个兵，张红兵哈、啊，是那个红卫兵的名字叫张红兵哈、啊。他本来不叫张红兵，他自己为了这个表示自己很红，叫张红兵，是毛泽东的那个坚强的卫士。当时中国的话有两个主席，党主席和国家主席哈、啊，一个是毛主席是党主席，国家主席是刘主席。最后的话，党主席把刘主席打倒了。方的文革打到党主席，打到刘主席，这个国家主席方的文革，全国的话都要拥护毛主席，批判刘主席啊，就是这种当时那种文革的开始的时候很那个，反正很热火朝天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小红本，当时这个挂一个毛主席像章哈，毛主席像，拿个小红本《毛主席语录》啊，我们天天读的哈，就像读圣经一样，当时的圣经哈，《毛主席语录》很小的小本，红色的。张红兵他一家人有他的妈妈叫方中谋，不是张中谋哈，方中谋一字之差，他的父亲叫啥我忘掉了，反正三个人的话就当时学毛主席语录啊，翻小红本啊，然后就读那些话，读完之后就大家一开始发表那个感想啊，但当时呢读完一句之后，这个方中谋的妈妈他就说他不同意，他说毛主席讲到这话啊不合理。这下这个张红兵马上警惕起来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攻击毛主席吗？方中谋说，我就觉得毛主席有问题，刘少奇这个比较正确，但刘主席后来也平反了，也后来的话也不是这个反党集团，是也经过平反，两个都是正面的对话。结果呢，这个张红兵和他的父亲就说，你这是反革命言论，你敢写下来吗？我写就写。方中谋就把它写下来，这父子两个就琢磨了，哎呀，这个是个反革命，我们一定要检举他，然后他写个检举信，啊，这个父亲写一封，儿子写一封，把那个方中谋的证词啊，那个罪证放上去，然后他父亲先去把这个检举信，那个交给那个革委会，文化革命委员会上，文革委员会是当时的权力机关，当时政府已经都那个。都不太运作了，现在革委会当时掌大权， 然后送完之后的话，这个父亲送了，儿子觉得哎呦，怕他父亲是不是会有亲情的羁绊，会不敢当一面亲，他说我再送一封，他又送了一封给这革委会。最后的话，革委会都收到了，然后这个是儿子父亲检举他的妈妈，检举他的这个妻子是反革命，但第二天就被抓了。抓了之后的话，这是真故事哈、啊。抓了之后的话，就开着公审大会，当时没什么法庭了，当时已经无法无天了，当时没法。公审大会一大批人，上万人开会，台上押上来控诉罪状，你这是反革命，民愤激荡，要怎么样？当场宣判，当场押回刑场，人就没了。张怀民傻了，哇，这大义灭亲，这把亲灭掉了，母亲给灭掉了。但是记住事实啊，他母亲就这样被枪决啊，枪决掉了的。所以这是人间惨剧。他们后来两个人的话也没得到好处，为什么呀？他们是被称作反革命家属，哇，也备受逼迫。他们大义灭亲，最后把自己也搞得状况很悲惨。后来张宏斌在北京找到工作，他在北京一个律师事务所里面去做可能是职员。有人记者给他问他这些他现在的情况，他说的话，他每天都在做噩梦，想到当时的情况就真是觉得自己是丧尽天良啊，这个不是人能做的事情啊。他是良心谴责，他是每天都睡不好觉，他现在依然在活在那种深深的良心的谴责里面。我希望有人给他传福音啊，不太清楚这个有没有机会去北京，然后碰到张宏斌跟他讲这个耶稣可以救你啊，那是个世代的悲剧啊，到底是谁该负责任，谁该负责任？张宏斌他有责任没错，但是那个世代的那些上层的领导人，他们也要负责任的，每个人都要为我们的良心要负责任。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审判，当时也没有法律，法律没审判他，他良心还在煎熬，良心还在煎熬，所以说他要接受良心的审判，他接受上帝的审判，那个世代的人也要接受。好，这是当时文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还有一件是比较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再讲一下另一个故事啊。一个田明建也听说过，都没有啊，没关系，我再讲哈。田明建的话是比较。啊，这是社会百态啊，所以是大家看的很多，但是看不了一百态啊，就社会百态一个啊。这个田明建是一个优秀的一个这个连机，那个是中国的那个北京警卫八师的御林军的一员，中国御林军哈、啊，警卫八师是22团，忘了是哪12团二团的话是一个团的，他是一个连的一个副连长。他是人很能干，而且是各方面都很优秀啊，这个射击啦，是这个技巧方面很厉害啊，技能很厉害，他就成为重点培养对象，然后提升啊，对吧？对团里很重视啊。但是他是家在河南农村，他有一个女儿，他家里农村想传宗接代，他有儿子啊，对吧？当时我们都是可能现在大家可能城里人的话可能这个观念淡一点，但是乡村的话，这个父亲天天逼着这个田明建赶快生个儿子啊，这个我们家也断香火了，不行了，他们也没信耶稣啊。结果呢，他太太的话，他的妻子就偷偷的怀了一个第二胎，就写信给田明建讲就怀孕了，这几个月大概有出现来往。但是这个团干部团政委他会偷看他下属的信件，要掌握下属的思想状况，要掌握这个一些动向，他私看信，他发现这个事情了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当时中国计划生育抓的这个风风火火，你要是哪个团里你要超生的话，那你这个团整个就要被受处分的，是很厉害的这个惩罚的。这团政委一看不行啊，你这个违反这个政策呀，不是法律的政策啊，那这是政策，违反政策呀。 然后马上联系这个他当地的计生办，计划生育办公室，计生办，啊，采取措施，啊，当地强迫这个太太去医院检查之后要堕胎，七个月。后来他的父亲打电话给田明建说：“哎呀，他说很惨啊，出来是个儿子，打出来是个儿子，儿子没了，太太流血过多也没了，哇，这家庭悲剧瞬间就临到田明建的身上，哇，这个是一个悲剧。田明建一下子他就心里发生了变化，他从一个受害人变成了一个害人者。”他要报复这个社会，他要报复这个社会。他当时也没有表现什么，他就偷了一把枪，啊，拿了几十发子弹，大概有100多发子弹，藏在那个一个椅子下面。第二天有一个他们有一个集合，团政委来讲，团干部来讲话，他们全团集合，他把那个枪藏在靠近主席台的椅子下面，然后第二天他就照常去参加那个。列队，他那天晚上请假的，他在旁边就是了。列队，全体列队，他就是在团政委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就过去把枪拿出来，他大喊一声：“全部卧倒！”那战友一听的话，战士全都卧倒了，团干部什么时候卧倒过？还不团干部还站着吗？他一阵枪，四个团干部全灭掉了，包括他的那个团政委，就是拆信的团政委。他就看到一不做二不休。上北京，啊，他就劫个吉普车，然后开到北京，从通县到东长安街建国门，他本来去广场天安门广场去那边去大概去打杀四方，后来的话在建国门司机不合作，啊，开着车撞树，最后的话他没法再走了，才把司机打死之后，那建国门那边开始打杀四方，杀死的包括一些外交官，那个是。使馆区伊朗外交官还有儿子被打死，好像所以他当时好像三个小时对峙和千年军警对峙啊，当时是他是技术很好啊，打死25个人，打伤可能伤亡75个人，他从一个被害者变成害人者啊，就如果这个社会有不公正的时候，这受害人的话他就选择这种极端方式，但是他这样做的话就把自己搭进去了，他自己成为杀人恶魔，他自己被当场毙命，也没有机会讲良心了，良心大概没时间没反应过来已经没了，所以的话他是因着他这样的一个选择，最后多少人无辜的受害，他认为的那个最后祸首当然把他杀掉了，他自己的话也进入深渊里去了。所以就说的话，在我们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就说好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，政策的问题。啊，其实讲的轻松的哈，其实啊，计划生育到底中国也不轻松了。20年计划生育，堕胎4亿。多少悲惨的家庭啊，4亿堕胎啊，成为一个政绩来宣扬。今天的话已经是不一样，就是大家不想生了，结果要二胎三胎都可以生了，现在又变掉了，以前的话只能生一个。其实有个县，山东有个县，他们是说这个县的话没完成指标，最后的话这县领导说不行，我们要这个要大抓计划生育，百年无孩运动。啊，百天，对，不是百天不就绝种了，对吧？百天无孩运动，100天里呢，谁一个都不能生出来，哇，那个惨，不管是9个月、7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全部你打掉，哇，那的话是惨的无比。我的话，我出国了嘛，我还想着好歹我生一个就是了，但是呢，很后悔，一个太少了哈，应该生两个至少。我儿子，我说你生几个呀？生两个，我生4个好了，我帮你带鱼啊。我的话，生一个的话，已经很后悔了，你多生几个吧，我们把它补回来。我们家的话，6代单传已经是，6代单传已经需要这个人丁兴旺一点。我们老家的话是， 这政策完善得很彻底，贯彻很彻底，是什么呢？玉玲夫妇一定要做绝育手术，不是结，是绝啊，这个让你不能再生小孩，男女选一个，男的做也行，女的做也行哈。反正我姐她就做了啊，那就没四十几岁了还在做。我想、啊、感谢政府，当我离开家了，否则的话要挨一刀，是不是？就是不完整了，可能就城里还好，城里啊，乡下的话那个政策很阻啊，就小点绝育的还好，这一刀下去的话可能就绝种了就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些罪是真真实实存在的，这个罪在我们身边在发生，我们社会上有一些不合法的事情。加州有个法律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哎，什么九什么东西？忘掉，就980块钱那个哈，950块钱。就是如果你要是四十二版，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抢劫偷盗不超过950块钱的话，你可以不是重罪，警察都没法管的。所以好的人的话就很嚣张，去店里拿东西拿出来之后，你看900块钱不够，你走了，没办法。所以在美国的话就。这个法律就助长了流言垢，让人更助长人犯罪，对不对？想对人是不好的事情，你让他犯罪的话，他要受法律不是不受惩罚，良心他也不会被狗吃了，也没有了。但是他受要天谴的，要受神的审判的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流言垢的人，他们不受法律审判，但是上帝等着他们，所以这对他们是不好的事情。他们觉得得到一种某种利益啊，其实是不好的。对不起，不该说他们良心被狗吃了，他们良心还有一位。我们对人不能歧视啊，每个人都有机会信耶稣啊，不管他们做的是多恶的事情啊，都有机会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听说这个周五好像州长还有签署新法令，好像说是要阻止零元购，这种法案吗？我刚看到哈，他说以前的话你这个商店你抢950块，900块免责，下个商店950块免责，现在说你要加起来算新法律，我这个换汤不换药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怎么算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还是对州长说我们这是这个要阻止零元购，新法律一定出台之后一定有帮助，结果当场就三个超市被抢，这个一拨人抢三个超市，给他一个有力回击哈，没用的，你怎么算那个加起来一天不能超抢三家，一家抢300块钱，怎么去算去，对不对？谁去算的，对吧？说其实治标不治本是没用的，对吧？这个法律是我们说是一种恶法啊，它助长人犯罪，让这个商店的话，我们以前去红地铺的话，会大家都是东西都不锁的，现在全锁起来啊，锁起来。还怕着零元购嘛？而美国的话，你说零元购的话，你不能抓他的，抓的话可能更麻烦。店员的话，一般都说你不能不管他，让走就好了，你不要去阻止他，也不要去抓他。抓他的话，你可能会引起更大麻烦。为了600块钱，可能你要吃官司，要赔好多钱。他的人身伤害的话，你要赔很多钱。所以这是很不合理的法律啊，很不合理的法律。加拿大有个法律也类似的，就加拿大有个法律叫公民逮捕法，有听说过？美国好像不太清楚有没有问题，就是说如果有人偷你东西，比如说店主有人偷你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在现场逮捕他，可以在加拿大可以啊，美国可能没人敢这样干，但是呢很难抓呀，这个怎么抓他，那个离开商店你就抓不着了，对吧？他做完之后你抓不着了，对吧？抓他就不行了。有个华人店主说一听一己之力的话改变加拿大法律是什么问题呢？有一个街道上有个惯偷啊，是一个青年人，黑色的青年人啊，他不好说不好，其实啊碰巧是黑人啊，黑青年人，他在那个街上出名了，偷啥？偷花盆，盆花40块钱20块钱的盆花，偷了之后去卖钱，他成了那边的惯偷，但是呢没人让他们有办法，因为警察也不来，偷个花盆谁来呀，对吧？警察不来，一个华人一个店主来开这个超市，其实就是一个杂货店，还有个小店啊，不是超市，没那么大， 他也不信邪，他说怎么搞的，这个人像贴个透花盆放个这个那什么摄像头把他拍下来。有一天这个人来了，然后就偷了一个40块钱的花盆走了，卖了20块钱，觉得还不过瘾，回来再偷同一家。那华人看到这个录像，就说你又回来了，抓你起来。然后这个人一看不对，赶快跑。但他已经这个人的话有嗑药的问题，他跑跟我跑，跑不快，被华人上去把他逮住，然后加3个店员把他绑起来，叫警察。结果警察早到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看到说有人打架了，警察就马上过来呗。来了之后，把这个华人抓起来，店员抓起来送监狱了。为什么呢？说你们违法，因为你伤害加拿大公民，你非法逮捕罪，说你违法。这华人这不理在我手上，怎么是违法呢？其实确实是违法，因为加拿大话就说他偷完之后40分钟之后，几分钟之后你不能抓他了，他已经超过40分钟了，不能抓了，是非法抓人。那怎么办呢？可能面临5年监禁呢，这下子这一家人就要垮掉了。最后的话是他是那叫保释金25万，他们还贷款及保释金出来，不知道在里面关几年都不知道，就是开庭要好很多年。他们说这不合理啊，就找议员啊，就说是这个法律要改，说这样的话太不合理了。但是在法律改之前的话，他上庭了嘛，这个律师的话就说你这赢的可能性很小，要看情况吧。结果去了之后，带这个罪人啊，带罪嫌人华人，好的帮他，好的那个帮他的人在那个练习厅哈，带这个犯罪人啊，嫌疑人啊，就是这个什么叫陈建主上来了，他说我就是在这讨生活的，就说这个有人偷东西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去这个去捍卫自己的权利。好，带被害人就是黑人的年轻人吧，被警察押上来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偷了花盆不过瘾，开始入室偷盗，被抓到现行，被关在监狱里面，被警察押过来，这个来那个听证。他一看，一个是这个体面的犯罪人，一个是这样的被押进来的受害人啊，这个有点奇怪，这个场面啊，受害人把这个警察押进来的。最后这律师说，他偷了第一次，这样再来的话还是要偷，所以这个过程没结束，所以他还是合法的。最后的话还是判这个陈建主赢了。他说这个偷的过程哈，40分钟之内他又来了，对不对？他继续偷的话，当然是加现行嘛，对不对？最后的话判陈建主无罪。最后他这法律还真改了，就说他是说你可以在有限合理的范围之时间之内，你可以去捍卫自己的权利，抓捕罪犯。前提是警察来不了，前提是没有人身安全的问题。你不要起个拿枪的人去打的话，你可能最后你自己把受伤害了，就说你有条件的，但是呢你可以捍卫自己的权利。所以经过这个陈建主的这个个人的抗争啊，加拿大改了法律啊，美国倒希望这种事情发生，我们可以改变一些恶法，让这个法律啊更这个更合上天的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更合某些人的某些团体的意愿啊。这是事情加州现在很多法律的话，其实我们看的话就是匪夷所思哈，就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法律出来了。那个维克团长特别在这个跟踪这些法律，我们要去抗争，要去给议员写信，要去抗议哈。所以呢就说这个有些法律的话是其实是不合理的，我们每个人的话都有责任哈，去让我们的加州的话，美国的话变得更合上帝的心意哈。但其实的话我们的心最重要，关键是改造我们的内心。我们每个人都要靠着凭我们的良心行事，讨神的喜悦的话，我想犯罪的话就成为一种很少见的现象。所以我们的内心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还再讲10几分钟啊，我今天讲长一点。怎么解决罪的解决办法，其实我刚才读经已经读到了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的救赎啊！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，他替我们受罚。本来我们犯罪是要受罚的，但是耶稣他替我们受罚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义人。这个义是繁体字哈，我们这个简体字的话一个差一点的话就不明确了哈。简体字的话是羊在上，我在下。羊是什么呢？我们中国已经有献祭的这种传统。 叫代罪的羔羊，把羊献上去，但我们的罪，我们罪就赎掉了。耶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，使他被献祭，他的血献上去之后，就可以赎掉我们的罪。说耶稣在我们上面，我在下面就变成义人啊，变成义人啊，这是这个耶稣救赎，讲的很快哈、啊。这是我们的今天基督教的一个真意，就是耶稣的救赎代替我们受罚，我们可以要靠着耶稣的救赎成为义人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在中国古代，其实我都知道有献祭的传统哈，我们献祭是给神献祭的，我们这个有好的祭天的传统。中国的话也知道要求赦免，向谁求呢？向上天求，向人求是没有用的。像一些帝王的话，他们要罪己招啊，是上天罪己啊，他全国最大了，他向谁去，谁能惩罚他呢？他上天在他上面，他上天有个罪己招。中国有六个帝王曾经去泰山封禅，知道吗？那就是泰山是山东的最高峰啊，他古人认为的是万山之巅，世界之巅啊，最高点。上帝道和神最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泰山封禅，有六个帝王，知道是谁吗？封禅泰山的六个帝王：秦始皇嬴政，汉武帝刘彻，汉光武帝刘秀，还有高宗李治，还有一个唐玄宗李隆基，宋真宗啊，六个帝王。武则天，他们是怎么罪己招？我们不知道，没有什么那个文字留下来，但是有一个金简被发现，是谁的这个封禅泰山的金简呢？在河南发现，武则天曾经和她的老公李治封禅泰山，他后来得位之后，他后来建立五州啊，建立个新的朝代，其实他自己做皇帝，他后来去封禅嵩山，河南嵩山。应该去那边去祈福，然后去求除罪啊。有人在80年代在嵩山的山巅之上发现一个金简，金子的上面写着字哈、啊，是武则天啊除罪金简，他向上天祈求饶恕。武则天可能一生有好多罪过，他曾经他可能是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、亲生儿子、他的妹妹、姐姐、他的侄女，很多都是他因他而死，还有他的孙女啊，好像是孙女啊，孙女的。大臣就不用说了，他犯了很多的罪，他自己后来在他去世之后立了个无字碑，没有任何的功绩在上面，他就向上帝请假了，他自己这一生的话，好的罪恶哈、啊。好、啊，我先看他今天怎么写啊，他这边说哈、啊，这是那个金简上写的字哈、啊，他上言。大周国主武曌，好乐真道，长生神仙，仅以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，其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。当时可能已经掺杂了一些道教佛教的一些观念在里面了，这边讲长生神仙了，什么三官九府了，三官实质是天官水官和地官了，其实他是在向上天求赦免，除武曌罪名啊，他是封禅嵩山的时候向上天祈求来除他罪名，请求赦免啊。这武则天啊，就是咱们中古代的时候，其实从帝王的时候已经有这种观念，就说我们要上献祭给上帝才赎我们的罪。其实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救赎是同出一辙哈，其实是很像的。我们中国其实我们的祖宗啊是信上帝的哈，我们的祖先啊是认识这个上帝的哈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也要回到神的面前哈。我看看哈，再讲5分钟吧。好，谁是对的？我能通过审判？你想讲出几个？大家都没问题，我觉得。我能不能通过审判？我通不过的，不是的，我通不过的。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个好人，大好人，大善人哈、没做坏事，没杀过人，没杀过人哈，连鸡都没杀过， 蜘蛛也不杀，我不叫蜘蛛的，我太太杀，我不杀蜘蛛哈。我朋友说，哎，你虚伪，你不杀蜘蛛，我确实不杀，床里有蜘蛛呢，我看了，他一边去算了，也不理闭嘴，看不见就行了，我不杀他的，把吹跑，把他搞打坏了，吹跑，不大手动的，不杀蜘蛛哈，不杀鸡啊，但是我偷过东西。偷了三回啊，我才偷三回。第一次偷啥呢？我们小的时候去地里去打猪草，上完学的话打猪草，然后天黑的时候才回家嘛。有一次我们就三四个人去偷西瓜，地里偷西瓜，没入室前就偷到过，偷西瓜，爬进去，晚上嘛摸一个抱回来，不敢抱回家呀。家人说你怎么拿那么偷东西呢？切开一看，生的，第一次偷到不成功，偷个生西瓜。第二次的话去果园里面偷那个桃，你看几个。很漂亮的那个桃啊，长熟了，这个熟的看不见，白天啊偷了几个也不敢回家吃药，回家了不敢说。第三次被逮着了，偷啥呢？红薯收完之后，那个红薯那个藤啊放在地里面干了嘛，我们拿回去做饭用，烧火用。当时柴火很紧张，我们这个树叶咱搂回去，这个是做饭用的，乡下嘛，我们就和两个小伙伴然后去那边装了一筐背着就走，被人发现了追上，然后这个给训一顿。我说哎呀太不值得了，为了一箱柴火然后被人抓到现行还训一顿，从此不偷了，从此不偷了，从此就不再偷了哈。我说这个偷的话你敢了嘛，改邪归正了嘛，应该上帝不会介意吧，不再偷了，后来名声还不错。但有个问题我一直有，就是当时在那个环境下面的话，那个仇恨啊在里面哈。当时的话我们讲阶级斗争嘛，大家都知道，要恨敌人啊，要恨敌人，所以恨谁呢？恨地主，恨国民党啊。当时在国民党说是和共产党合作的吧，都对嘛，恨国民党，恨地主啊，就心里的恨的话就被扎根在里面。当时不知道，觉得这很正常啊，我们就要恨这些不好的人呐、啊，坏人呐、啊，这个敌对的人呐、啊，敌人呐、啊，觉得没什么问题。说这个恨在心里面扎根啊，自己不知道。当时常常看的一些战争片的话，还是这个我方战士、敌方战士打起来的话，看到我方战士好过瘾啊，把消灭很多敌人。我的好常常想，我拿着机关枪啊、冲锋枪啊，就上战场杀敌这种，常这种想法。我说哎呀，其实我没杀过人，但是我心里杀了上万人、上百人都杀过了。所以的话，其实圣经说恨人就杀人一样啊。其实我这恨的话，在心里面。有好多年的时间，直到进入耶稣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啊！现在我不恨国民党了，说我也不恨民进党，我都不恨啊，也不恨我不反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，也不反资本主义，我都不反。我是说，只要信耶稣，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哈！不管是你是共产党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民进党也好，信耶稣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哈！我们在世上不管什么党，其实我们是耶稣党啊！我们要信耶稣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。好，这大概讲到就是说我个人的话，我是通不过神的审判的，我需要耶稣的救赎。我让各位都需要耶稣的救赎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恨过人，一定都恨过人，有人伤害我的话一定恨他，对不对？恨人和伤人和杀人是一样的，我们一定说过谎啊，我敢这样说，一定说过谎。所以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救赎，无一例外。最后讲到一些有几个纪录片啊，就在这个跟踪两个吸毒女的她的经历，在大陆哈、啊，他们是河南人，爸爸去世，母亲被抓进监狱，他们两个无依无靠，去了深圳去打拼去打工，结果染上毒瘾，两个都得了艾滋病，就这个摄像。团队跟踪他们的一些生活经历，他们生活就变得一塌糊涂，就是完全没有盼望的生活。他们是身体不好的，我打工的话挣的钱也不多，但是有钱之后还要去买毒品，还去满足他这个毒品的这种需要。后来妹妹就死掉了，艾滋病死掉了。姐姐的话后来回家，妈妈出狱之后，她回家去看妈妈，她不敢看妈妈，最后还是跑到深圳来，想自生自灭吧。她的生命完全没有希望。最后到可能这个姐姐也死掉了，就是说其实的话，在世人看来，一个人吸毒的话，他就走向了不归路。家人的话 我见到他们，他们可能是给家人伤心透了，天天借钱偷钱啊，为了满足父亲的要求，家人不行了，社会不行了，他们自己没法自救，所以他们的生命是完全没有希望的。但是耶稣可以救他们。有一个例子，我以前讲过，可能好多人没听过，还有个故事叫 Steve Hill 曾经在爱多园的话有个特会，我听录音带，没在现场。他原来就是一个吸毒的啊，注射毒品，然后被做上这个铁链，然后在监狱里面哈、抓起来，还有照片，然后当时被铁链锁着。他后来的话，他就有一次呢，他已经是身体的话，已经是处于这种边缘崩溃的边缘，他在床上躺着，根本就没有办法，他在挣扎。一个牧师过来说啊，他说我不能帮你，但是呢，耶稣可以帮你。他说耶稣是谁？我不认得他。牧师说你就喊耶稣名字就好了。他现在就喊耶稣耶稣耶稣，喊了十几秒二十几秒，他说当场耶稣医治他，当场耶稣医治他。他不但毒瘾从此没有了，他的身体的一切的症状病痛都被医治好了。耶稣给他一个新的人生，从毒品的深渊里面把他救拔出来。有好的这种例子哈，耶稣可以拯救任何境况的人，不管是在毒品的困锁里面，还是在罪的困锁里面，我们都是在罪的困锁里面，每个人都这样子啊。耶稣可以拯救我们，可以给我们新的开始，给我们新的开始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信耶稣是不是很有福气啊？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我们要信耶稣，跟从他，他就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。他不仅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还是我们的朋友。还是我们的朋友哈，他陪伴我们一生的日子啊，我们要抓紧这个机会哈，我们要得到这个美好的机会哈。OK， 下面有好，下面呢，我给大家唱首歌哈，老规矩哈，快结束了哈，是流行歌曲，但是呢，我发现里面有福音信息哈，他这第一段是说，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？他说看一看花花世界，原来像梦一场，有人哭有人笑，有人输有人老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，感到人生百态，但是呢是一种绝望的景况，因为看不到希望。他在寻求一扇窗能看到一个有盼望的一个世界啊。第一段啊，这是讲了人的绝望。第二段是说，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？这些年堆积多少自己的真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讲到一种爱的话，是不让人受伤的，是无条件的爱啊。可能是从耶稣角度来讲的哈。这个有个朋友等着你，在对你讲真心话，要陪伴你，是让你忘记过去的痛苦啊，忘去过去的伤痛，把你给你一个新的开始啊。这是讲到这个第二段。第三段，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啊。这边的话是说，有一个人等着你，他可以是你心灵的归宿啊，他可以引领你前面的道路，你的苦他有感触，他可以了解你的苦，像耶稣了解我们的苦一样，他知道我们的痛苦，知道我们的感受，他要拯救我们。第四段啊，这边是朋友别哭啊，就是说这边是说啊，我一直在你心灵深处啊，有个朋友的话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啊，而且他陪伴我们就不孤独。这是这首歌啊，我给大家唱一下，然后我把它词改一下，更具有福音性了哈。这边说，朋友别哭，主耶稣是你心灵的归宿啊，点名谁是这个很好的朋友？朋友别哭，他引领人生的路。万人中你寻寻觅觅，知心的追逐，我的主是你一生归宿啊。这是我把它改词之后再我给大家唱一下哈啊，这是我今天的结束。我看啊，但需要有人帮忙这个放下通用键啊，用这个就可以了。可能我唱的时候大家帮我这个翻下页。快结束了，不好意思，咱们先去早餐。 上次有没有唱几首歌，就是唱一首歌，上次唱了两首歌。
好，这个修饰音还好听一点吗？
相信自己的路，红尘。 有什么状况呢？